其实我们打气就是第一个气说了，第一个气难受一点，下面就慢慢就好了，没事了。啊，前头两天主要是这个困，头三天是困，因为生物钟就还不习惯。慢慢3天以后呢，就是3天到5天呢，这个时候呢，身体这块疼那块疼，熬啊什么，然后这边酸那边撞，啊，然后到那个一个礼拜之后就慢慢就恢复了，啊。其实人是可以不睡觉的，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嘛，我做不到。因为睡眠本身它叫什么？叫五盖之一嘛，睡眠是盖障啊。我们人是可以不睡觉，所以别担心你不睡觉你会那个。
好的，谢谢柯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叫刘丽，学习现在学习1年左右。我就看到法本里面有关于如何持咒、接手印这方面介绍，但是关于打七方面好像介绍的多。我想问就是咱们为什么要打七？咱们日常的，打坐啊，和以前说坐在观照，为什么还加这么一个打七这么一个活动？它的主要作用是？
这个打七是祖师讲的，祖师讲这个我们二祖这个《也还讲演录》里面也有，心中心修行分几期，有什么百坐，有千坐，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更有打九打七，所以打九打七本身就是心中心修法里面的一个这个克己取证的一个方法。
哎，老师好，我请问一下，今天中午看那个运营老人那个人的名字念想里边提到个，我连问一只脚崴腿串，这个脚崴腿串我有时间也有点疼，请老师解释一下这个脚崴腿串。
打气时候最好不要看书，是不是？郭老师，
一般情况下就不看书。
对，你看这不是生事了吗？
对对对。他的情况我不知道，我肯定没有让他看。是有一些人他不了解佛法，不懂得明心见性，个别的人需要补课去看这个。哦，这里头有人，因为你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就像周师兄，他今天看让我拦下了，但是有的人我会嘱咐他，让他去看其中某一段。这个是。
那里有书，有书。昨天不是让我看这个什么面试面试，我看过三，我今天又看到一个面试，解释一下这个面试。
打气期间最好不要看，这个教外别传，也没什么好解释的，越解释越多。打气期间就集中精力来打，
好的，
啊、
好
别传就是说你想从他嘴里解释得到一个证悟，根本门儿都没有，正好需要你好好打气，好吧？
嗯，就是从您个人的那个修行经验上说的话，你刚刚说你第一次也是想有所作为吧？
现在也有什么好，就是说，传递给我们的那些经验吧，就说如何，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什么样的行为来圆满这次法器呢？
不要心态，我不是提的反面例子吗？我不是说我走的弯路吗？对吧？你要想什么什么什么弄点经验，什么整这些名堂，我跟你说，那不是都是有为法吗？都是在妄想吗？是吧？就老老实实打七就行了。
你这三天圆满的咋样？你看，你这三天圆满的咋样？你都觉得是负担，你再给整个打七加个圆满，你看看你是搞啥呢？给自己加个枷锁。
上的时候就是还能够保持一定的专注力，然后下坐，然后惊醒的时候，我就发觉好像走路走着走着就有一点放逸的那个思想，好像就飘出去了。那这个是不是说打气期间坐上坐下，那个状态都是应该保持一致的？
就是你先把坐上坐下保持一致，对吧？
哎，对。
就是保持不坐是吧？
哎。
别把标准弄太高，坐下就是时时刻刻就是发现妄念来就拉回来就行了啊，嗯。
以前的时候，我们最开始打气的时候，齐老师的意思是，心中心打气坐下不关照。后面的话说过，哎，你就是为啥非要说一个不关照呢？你这么多事儿干啥呀？哎，又这么说过。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说的这个从打气的规矩上来说的话，坐下不用考虑什么专注不专注，考虑就行。
你今天好像问我怎么开悟见性，是不是啊？对，明天柯老师就要走了，你再问问他，你再问问他。
老师，这个能给一些指导吗？这个方向。
指导，开悟怎么指导？
那我们每天怎么做呢？
你现在不正在做吗？你不是打七，不就正在打七吗？你在打七了，你说你还要怎么做？
说一下你多少做了？修心中心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不甘心的？你再谈三点。第一个多少做了？第二个有什么收获？第三个有什么不甘心的？
800多做了，然后收获就是感觉就是定力强了很多，没有以前那么散乱。有什么不甘心的？就是感觉就是没有抓手一样，就是什么也抓不到，什么也看不见，就是很迷茫。
你要抓什么？你如果你知道要抓什么，你那你可以说我很迷茫。现在你问你自己，你要抓什么？你要抓住个什么？
听老师有不是很感谢老师啊，就是说你要见到一回，你就确定了。
那你认为这个佛性是什么样的？
你这个听老师说你要见到一回，你就确定了，这句话是听我说的还是哪个老师说的？
老师说的，
啊？
听一下，想想哪位老师？
你等一等，等一等，他那个800做的那个，你除了听这个老师说这一句有印象之外，你学了800做了，你还听什么有印象的话，有疑问的吗？还对哪句话有印象？心中心祖师开示的很多，
依照照即切即用力这句话印象，因为我好像原来就觉得，
切记用力是让你抓住什么吗？你不是有印象吗？你不是印象很深吗？
说
对
得
吧？
好，
圆寂老人讲过一句“归无属德”，六论明心见性第五条“归无属德”，听到过没有？这 非得有点东西就才能是无属德吗？有点东西还是无属德吗？就是你非得要抓点东西才行，才踏实，是不是？那抓点东西能抓住的是什么？能抓住的是生死，对不对？因为你能抓住，你肯定能丢，能失去呀。
你想过没有，能抓住的会失去？那就好。
那想过不就好了吗？那不是正好吗？心里这个空空的不更好吗？抓住一个见性，对吧？那齐老师不是讲过吗？就是无性可见，你承认不承认呢？老师讲话，你承认不承认呢？
那位老师说见到一回就确定了，这是见什么？
把他叫过来问问。
哦，对，谁讲的？
我估
把
计
他叫
是
过
康师兄，康师兄哪儿去了？我给他
来。哦。
叫过来。
那这用这个语言其实也可以啊，叫什么呢？见到一个无处可见，你不现在正是无处可见吗？这个语言体系我觉得也可以啊，也不矛盾啊。你这样能不能转过弯来？我见到了，见到一个什么？见到一个无处可见，这能不能转弯呢？就还是不踏实，还是不踏实，还是不踏实，那就是又一种说法了，一门深入，对吧？就是继续打，打到什么时候肯放下了？哎呀，这原来都是冤枉的啊！这个时候才行， 继续打坐，继续在这个。
一千座的这个冤枉不冤枉？郴州的，还是不冤枉，还你高一点就盯上你了。
刚才这位师兄说到那个抓到，在读元音老人的一个哪本书里，名字是信的，有一句话叫做一把琴来，这个一把琴来，琴的，
一把琴来，如果有东西可以给琴的话，那就不对。一把琴来是指你的翻身呐、啊。哎呀，原来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全是虚晃的，全是虚坏的。一把琴来，如果说有东西可以给你琴的话，那不是还抓有吗？对不对？
也道理上是这样，但是老人在书里面，经常当然也听老师说，说
经。你现在妄念一断。这个灵知之心不就现前了吗？
然后一把琴来，
一把琴来，你认可这个东西吗？认可不就叫一把琴来吗？对吧？
那就说还是
有，那就不是，你认可了，他就知道他不是东西。没认可的人，他就说他还是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嗯，对于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好难认可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元义老人要强调，一定要肯定，一肯肯定，一定要一把琴来，因为这个东西太难认可了。我们世间不依靠什么吗？我们世间不追求什么吗？我们学佛不依靠什么吗？我们学佛不追求什么吗？现在都给你掀翻了，你敢肯定吗？你敢琴来吗？这个是需要福德因缘。
这个教不会，这个真没办法教。
确实，这个，这些这么多经教，最后就落到这个最后上一把琴来，没有，这个就有点不可理解。
不是你说啥经教啥？
各种各样的这个佛陀的这种经典，
嗯，
叫《法门自见法门》，大家目标我相信一致的，最后也。变性，那我们这里说到一把琴来，什么都没有，还有那么多宗教，那么多的高僧大德，直接告诉我就一把琴来就是没有，就完事了。
那你是理解成断灭了？
对。
没有谁在说话。
听不见吗？
嗯，不是，我说没有谁在说话呀，没有什么都没有，谁在说话？谁在说这个什么都没有啊？你化成理解就不好说了。没事，你们俩说吧。嗯，
很多地方现在困难在什么地方？很多经典，就我们老师有些地方是听上去是有矛盾的，相信里面肯定是没矛盾，但是听上去是有矛盾的，这就容易产生疑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空是空到什么程度？像刚才说一把琴来，老人说的一把琴来，那一定是有东西，以及一把，哪怕是没有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就一把琴来。但是我又不能认可它是一个东西，或者就不是一件什么东西。
那现在妄念会不会断呢？现在我问你，你打七三天了，你妄念现在会不会断？现在妄念断一下会不会？我现在问你，
这个可以做到。
你现在妄念会不会断？会的是吧？妄念断了以后有东西吗？妄念断了，
空的，那空是就只有剩下空这个东西。
不是，你别讲是空，你就是你妄念断了以后，这个地方是没东西的，对不对？
嗯。
啊？
是的。
那个没东西的，他是死人吗？他是死的吗？
当然是活的。
说的都就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这个就是
定了这个东西以后，
对，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啊，本来就简单，
到最后它会发生一个什么质的变化，对，
发生一个就是你的根本见地就变了，原来你是认身体认思想认这个世界，原来这个妄念一旦寥寥分明的灵知，它才是不生不灭的，哦，原来我们人是不生不灭的，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这是根本见地的改变，所以这才是修行的开始。很多人认为一见性以后我就变得高大上了，我有神通了，我能飞来飞去了，或者我与众不同了，恰恰不是。见性以前你觉得你跟一条狗是不同的，狗是狗，你是你，你比狗高贵，见性以后你才知道你跟狗是一样的。
对对，这个也可以这么理解。现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的。
你不肯呀？你不现在正在绕弯子吗？
对。
你要肯了，就不是这样子说话的呀。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
你别说大部分人，就是现在说你呢，别说别人，别人不能给你打掩护。你说你现在肯了吗？
现在是没肯，就是。
啊，对，没肯那就继续嘛，那就说了嘛，对不对？没肯也不是强迫你肯呢，对吧？慢慢就你只要坚持修下去啊，总有一天会明白的。等就是说，八万四千法门你慢慢摸过来，什么东西你都摸过来，摸到后来啥都摸过了，都不是叫自飞即舍。最后哦，原来说来说去还是回到原点。哦，原来这时候才相信天下老和尚的舌头都是讲的这个东西。所以
这个慢慢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说这个。这么一件这么简单，看上去听起来这么简单，绕了这么个弯子，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就原因我是要这么干，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就马上可以见性，现在妄念一停，你就是很明白。
你这么说啊，都是哪一胎见性？这完全是理解，你这不是见性。
看来现在话多了。
没有
没事没事没关系，
你不，现在你很难，现在你很难很难过，现在你这个地方很难转过来。
哎，对，可能是转不过弯了。
转不过弯啊，转不过弯也不要紧。
好吧，接着打坐。要我明天不打坐了呢，那是不是艰辛了？
这也能互为条件？那好奇怪，有的人就是说，哎，我艰辛了，我就不打坐了。这不是打妄想吗？
老师说那个断什么都没有呢？断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呢？
你断断看吧。
你说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谁说的断了什么就没有了？
刚才你不是说他说是断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断断看吧，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然后你说断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谁上去掐他两把看看有没有？
我断一个，他还有个断还
在。不是，那不是跟你讲的。
刚才说断要啥？
断
也。那你这句话不是更妄念了吗？那你这句话是不是妄念呀？
你们平时是不是话很多呢？
平时。你说的是打气的时候，
打气啊，
不会，打气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打气的时候是，我们这边是刚开始的时候要严要求，主要是严要吓他们，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高，慢慢松下来了，就有什么该交流的交流。现在的人呢，就是这个，本来打气是没有开示的，我说让老师开示，老师也都不开示，后来老师说现在的人呢，这教下。确实是就是不行，就变成了完全的说教。在黑龙江肇庆的时候就有过，肇东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况。所以其实他要问我教下的话，我该说的也说，然后大家晚上的时候就在这儿，以前的时候都在祖师殿聚一聚，然后回去，他该说啥也说啥，没事儿。但是呢，就是你们之间互相讲话，这个是不行的。还有你们跟护旗讲话也是不行的。你要实在是难受，你看现在的这传法的老师很多在这儿，你随便找哪个你就塞一塞，跟他倒倒口水也行啊。有的人他就是憋不住，憋不住非要说就找我们说。还有就是修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还是畅所欲言的，就是说你在这儿的话，你该说说，该提提，该问问。
对，就要畅所欲言， 不要怕老师逮你，就是有时候老师他并不是说针对你人的啊，不要认为好像我讲了一句话怕老师逮我，那就大家没话说嘛，对吧？然后你自己就瞎琢磨，回去以后
有瞎琢磨的也交流交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啊，有一些人说的这些情况啊，我跟你说，你坐上你琢磨啥呢？你坐上不可能开悟，你琢磨一个道理又一个道理，一下子悟了一个什么道理，什么鸡汤道理啊，啥狗屁道理啊，坐上是不可以开悟的，不可能开悟的，坐上老是吃咒，不要想着悟了这悟了那。现在发现有一种情况，就是坐上的时候你不吃咒，在那坐上在那脑子在那思索啊想啊，是发现有这一类的，这不行啊，坐上只能吃咒。坐上悟的什么东西，不管是你悟的是佛法还是世间法，没一个对的，下座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当然了，这些修行啊都走过这种弯路，我们这都是血的教训，我们本人的血的教训，所以这样告诉你。
我想问一下，就是老人说那个入地的那个标准是妄念打不动了。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咒语也实在持不动了。
妄念打不动了，证明前面正在打妄妄，有妄念打妄想。说断妄想，他自己可以，这个妄想没断，他也可以。
你这个妄想的事跟入定的事不要搁一块说，入定这个事儿你不由自主的入的，你出了才知道，这是心中心的最普遍的一种入定。
这个消除妄念和入定有必然的关系吗？
他问的好像是消除妄念跟开悟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跟开悟。
对对对对。消除妄念跟开悟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忍不住，后来我又嘚嘚了，跟他说，我这个人呢多嘴多舌，我跟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就是妄念它分好多种，元音老人也说过嘛，有粗的，有细的，有微细的，有隐忧的，你咋断呢？你咋知道自己断到什么层次？你在那检查自己断到什么层次？那不是妄上加妄啊，那怎么可能啊？这是一种因缘，因缘，你只管断，你只管断，你只管截断，按照咱们的训练，只管歇，原来是这样。只管歇，只管歇，只管歇。哦，原来是这样，就这样。至于断到什么，并没有一个标准。有个标准，你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标准。那都不是断妄念，那是起分别。没有什么标准，那是因缘和合。但是你就这么做功夫，其实很简单，啥也不求，啥也没有指望了。这个世界是没有出路的，除了开悟。开悟了之后，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开悟的，根本都没有出路。啥也不求，啥也不要了，死心塌地的在这做。灰心灭志的在那儿，也没有什么可想的，没有什么好想的，啥也不求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就是别想那么多，别想别想别想，断断断，停停停，消停，就这样做一段时间，咋能不开悟呢？我们这些人是不求雨果，修这么好的法，来到这儿还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别辜负自己，别辜负护持自己的人。不求雨果，不求雨果。别有什么指望，然后你就断断断，你只管断。
心中心法这个入定，不要把入定想得很伟大，想得很高。我们不是追求入定的，这个入定也你要说它要也不是很难，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始至终你要把持咒作为唯一的事，然后你会昏沉，都会昏沉。昏沉的时候一定要跟他抗争，一定要提咒，一定要提咒，就是难受也得提啊。然后自然而然你就会慢慢提以后就会叫初定昏昏久久之明，就会慢慢就像那个就是突然之间你会就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就只有一个咒音，它会过去的，昏沉会过去的。我们很多人呢到昏沉的时候呢就投降了啊，所以就睡觉了。所以你们昏沉的时候要跟昏沉抗争，不能轻易缴械投降啊。那么我也没听到过求昏沉的呀。
嗯。
夜里睡得再少，上座就一个神经在那吊着一样，坐上也睡不着，反正也
吊死你算了啊，就这么想。嗯。
老人在书上讲的那个清正，他是到了就达到了一个一念不生的时候才能清正，不是说
我们随时都可以清正。
你的意思就是清正要有条件是吧？
啊，对对对。
那你把你的条件你说给我听听的，你认为是什么样是清正的条件？
是老人在书上讲的哦，一念不生，然后坐立不动，手一定不散，然后
那是说入定的呀。
啊，对，就是到了那个一念不生，
两个搞混了，两个搞混了，
可以清正。
这个是说的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再说一下，老人说清正的是咋哪个？妄想打不动了，咒语持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没说清正。
他是有问答里面可能讲到要清正一回，是指哪些呢？就是说理上明白了，然后自以为自己见性了，这一类的他就会，老人就会说还得清正一回。
嗯，
不要落于口头禅，口头狂禅是指这一类的。
嗯嗯。
他的那个清正的。
什么叫清正？什么叫清正不清正啊？你把这个有正，把什么所谓的正不正的这些东西全给我扫掉，
见到啥？
真见到了，他就不用你这样讲话，不要说我把他拉掉，他不会当他是一个宝，那么平常。
丢到垃圾桶里以后呢？
你怎么还捡起来
了？哈哈哈哈哈！会说话，是学坏了，学坏了，
学坏。
这个反应很快啊，
门儿都没有。这么想的话，来打没有益处，来打是了你自己的生死，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别以为人多了能够有助于你开悟，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这么想，不可能开悟。光想靠着人多有一个加持力去咋咋咋的，偏不给他这个方便啊。你看他自己肯不肯自己来修自己方便的，这样的自己来修自己来挣的，不依靠任何的，这种才是好汉啊。
也是熬出来的第三组。
有没有觉得第三组是很短的？举举手。这没有举手啊，没有举手。
那就是正常现象啊。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不知道。
怎么还不到时间？那个感觉很痛啊，我不是很。
别回忆了，越回忆越增加你的。
我明白了，我今天没有过去走一趟，忘换手印了。他们
哦，对，走一趟他就注意换手印了。
嗯，对对对，实际上这是后人后来惯出来的。原来的时候谁走啊？
嗯，
他
没放了，就是第三印全是
第二印。啊，第三座都第二印。
可以啊，不
可以
不换也可以
啊，
可以
啊，很好啊，不换很好。
他手痛的人吃不消的人换呀、啊。
对。
我
以
为是呢，到底是什么叫明心见性啊？什么叫开悟？我就对这个东西，我这样让我就过不去。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问这个东西是不没有好心坏心眼儿，专门问问他，给他挖个坑，看他怎么答。你就是你是另外一种情况，你还是给我挖坑。你有没有听过元音老人说的略论明心见性？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克期取证？
不是取证就是意思证明他是不是见性的，是这个意思。
取证就是证明，就是证这个正道啊，正道也叫见性。
我就前天或者打坐，我也不知道什么，有好多人见性了嘛，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我都没关心这个，我就是打我自己。
那你为什么打坐呀？
打坐就是修这个法，就是我想开始了，不可能什么我们得到个什么样的一个事。
嗯，可以可以，很好，对对对。
我就今来的才开始，还我是六月份才开始的嘛。
嗯嗯。
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一点
错
概念没的？是不是我是哪儿搞错了？
没事没事，没有，我看挺好。
我就是说，看是不是
不是你这样，我教给你。人家问老师什么是见性啊，然后你就站在旁边，你们在干什么？哎，你们不好好的走路，不好好的打坐，你们在这人在干什么？就这样挺好。嗯。你说你们为啥要问？你们咋回事啊？可以，很好，就这样。他们问是对的，你这样也是对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认可了这个一念不生两有分明的，就是我本人的 自信。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是继续保育还是做保育工作还是怎么做？
真认可了，他不会这样问话。这是编出来的，想出来的。
不是，我不是说认可吧，就是说我能理解，就是说我也能接受，这样子说吧。
那理解没有用，理解。
哎，对他来说就是康老师那句话的，那要亲政。
啊、哦，亲政，对。
的路上，在一个山中看到那个紫气萦绕，然后知道山中有一个大修行人，然后这个呢，在山中里面打坐已经入定了800年，后来转世投胎啊，还是欲望纷飞，比平常人啊还要重，而贪欲还要重，后来是犯了死罪，然后出家就可以免死罪嘛，然后还带着三大车的美女金银财宝好吃的，那您说他的前世打坐入定已经800年了，怎么没见他有任何的能功夫改变？
他功夫有啊，他能入定啊，但是入定不能了生死啊，不能解脱呀，所以这不是我们走的这条路啊。不以禅定为解脱，是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吗？啊、哦，所以他没见性，所以我们现在心中心法在讲见性啊，啊、哦，这是最快的路了，就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跟他的打坐的区别就是，我们有这个属灵和咒，是得到这个佛菩萨加持，对吗？
心中心法它是秘法，它是三密加持，它是方法啊，它不是密宗啊，它是秘法，它是用这个三密加持这个方法啊。它是个方法，他那个入定是入密集定啊，方法不一样
啊。也就是说，虽然他打坐比我们入定的要好，功夫要好，但是呢，他其实没有我们的法更灵力。
法没有灵力不灵力的，
就对我们当下的这个，
其实要我来说，就是以前修小乘的这个根器才大呢。人家他能够红尘啥都不要，我们现在没办法不要，所以要一拨人来一起来修。那以前人家一个人就能修啊，就能成就啊，对吧？所以他实际上法没有好坏，只是有当机不当机。心中心法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缘，所以我们碰到了是我们这个福报。对，
我还看过一个佛陀的电影，也是一个好像一个。仁波切的好像拍的，就是一个小和尚，好像从很小的时候5、6岁就在寺庙里长大，然后经论特别娴熟，后来还闭关闭了好多年，然后去打开那个山门的时候，那山上都长了好像苔藓呀，指甲都很长都弯了，就说明他的已经是很入定了。那个时候他只有20多岁。但是这个和尚呢，后面也是犯了很多的淫戒，就是说生理欲望还是很多。那这个他好像也是修障密，这入定功夫也很好。
释迦牟尼佛传看过没？释迦牟尼佛这个他不是开始跟外道六师学习嘛，然后每一个学过来，每一个外道的功夫他都学过来。最后自非即舍，然后再到那个雪山修苦行，修苦行以后他觉得也不对，也不是，所以最后他悟道是度民心而悟道的，他不是修苦行悟道，也不是禅定悟道，他是度民心悟道的。所以功夫有高低，有深浅，功夫他这个是有的，但是跟解脱生死他不是必然，他不是互为条件的，所以我们走的不是这个路。
嗯，
比如说每个人他开悟的机缘是不同的。我昨天早上还是今天早上忘了，打完坐在院子里进行的时候，天上星特别多，特别亮。我也在想，佛陀度民心而正道，我度民心的话，肯定一点感觉没有。但是，你像那个我们大禹阿舍离，他是在就是波州三昧
在有心苦行的时候，然后突然的，因为非常痛苦吧，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他好像就这个我们所说的投心死境。那对于他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机缘？
那大禹祖师他演演戏的，你别当真，他是为了看心中心法门
啊，
也给你看看。
好，谢谢。我的问题应该怎么？
那个关于唐玄奘的那个和窥基大师的那个呀，你有没有，我不记得你注没注意看老人为什么讲这个故事。老人说的是我们呢，大家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中，在刻苦用功的过程中，多少都会遇到是否入定的问题，有没有入定啊，入定了没有啊，是否入定了，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讲唐玄奘这个事儿，是因为他是走了一个唯有入定的这个方法，就入定可以直接的解脱，入定可以直接的驱除贪嗔痴慢疑。这种的修行的方法就叫搬石头压草，你用石头把草压下去了，等到石头一抬起来，草就会疯长，这个俗名叫做搬石头压草，你没听说过吗？哎，你草石头压得越狠，你石头一离开，那个草就疯长。如果只靠定力去压服这些贪嗔痴慢疑，结果就是这个。所以说，你要么入定没有贪嗔痴慢疑，要么出定就使劲贪嗔痴慢疑。我们修行是在用功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禅定，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比较看这个禅定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只管正道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入定现象，我们可不是在比较这个入定啊。吃苦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比较谁吃的苦最多，谁入定的最深，谁是开悟的，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会吃苦会入定，但是实际上的话是以看是否能正道，在正道的过程中有必要的苦是要吃的，有必要的定是要入的。比如说你们现在坐12个小时不能起来，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定。你们每天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两个小时都坐了，这就是心中心的定，哪还有别的定啊。我都看了元音老人说的那书信集里，你能零点到五点坐了五个小时，老人说的清清楚楚在念咒，一直在念咒，坐到了五点，老人说哎呀你这是深入禅定海。实际上他并没有入定出定，他就是在那安心的念咒，老人赞叹他深入禅定海，知道吧，好好的一门深入的去修心中心，这就是禅定啊。他说的那个就是搬石头压草，搬石头压草做这种功夫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刚才柯老师说的不以禅定为解脱，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是根据你禅定入了多少层入了多深来论解脱这件事儿。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而且心中心也有这样的例子，以前齐老师就举过他护持的一个出家师父，当然那出家师父后来很好，那个出家师父就是有类似的情况，看到了哪一个女的就没有定力了啊，然后他就觉得很惭愧，那就去好好的闭关闭关闭关闭关了，一出来什么都好，又看到那个女的了，又觉得自己没得，再回去闭关，那你这样修到啥时候是个头啊，靠根本智慧去勘破它。这个眼里只有定，只有那个贪嗔痴，用定来降服贪嗔痴，用定来降服贪嗔痴，那你就去修吧，你修就是也就是说的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哪够啊，一辈子哪够啊，你只要不修你的定力就减少，那你怎么办。
老师，你刚才谈到智慧去勘破。
我觉得好像就这一条路，因为我发现道理我们都懂，但是道理在这个遇到这个境界上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不顶用，但是这智慧那怎么开启呢？
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就是所有的贪嗔痴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该贪还是贪啊，该生气发火还是生气发火，道理都懂啊，不应该贪嗔痴，所以道理确实是。
好，我知道了你说的这个意思啊。先说那个发火的事儿，发火跟嗔是两回事儿。你要灭了它，你要恨不得灭了它，你把它撕了，你把它灭了，你才能解心头之恨。你对它怀恨在心，跟发火是两回事儿，好吧？这两个先分开啊，先不说发火，不要用发火，那个佛教里头有禁愤怒尊，这个你知道的了。然后咱们不说贪嗔痴了，你容易误会，你就说杀盗淫妄吧。楞严经里有一句话你们都不记得了，楞严经里头说杀盗淫妄是这么说的，那个杀盗淫妄啊，有杀盗淫妄你越重越往下堕，越没有是怎么样啊， 对，说的对，越没有是往上升啊，往上升它是不是轮回啊？
是。
轮回的特点并不是杀盗淫妄，轮回的特点是有无相交，善恶相交。恶到阴的时候突然猛醒要善，善到阴的时候这些东西太自然又开始作恶。善恶相交，有无相交，有杀盗淫和无杀盗淫，有无相交，这是轮回。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是解脱。所以佛说了，我这里连没有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杀盗淫呢？楞严经里有这样的话呀，这就叫智慧堪破。
哦，明白了。
嗯，你去那个使劲的去除那个杀盗淫，十有一个杀盗淫可除，这不就是压石头搬草吗？那杀盗淫根本就是没有，你除它干什么？你就这么你搭理它干什么？但是你让它祸害也没有必要啊，何必呢？这就叫不损虚空，那是最后的后话了，必须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刚开始的时候，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呀、啊。但是呢，时间长了，你弄这个干啥？你折腾这个干啥？你没有必要。时间长了，不除而自除嘛。
就是不理他，就是、
你现在是理解，你就是只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你这个他不存在理他不理他，你理他也可以啊。怎么能不理他呢？理他也可以。他自己有他自己除习气的方法，他有的时候理，有时候不理。两个都可以，它是活泼的。或者这么说吧，你以为它不好啊？我们用这个贪心去挣钱服务于大家不好吗？对呀、啊、哪有什么不好的呀，你转了它就行了，全都是你的好特点啊。你去有心的去除个东西，它就是除完了又长，长完了又再除，你就这样去较真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打气的，关于开悟的，关于做事儿的。
听完您刚说三年以后哈、啊，就照样喝点粗肉。对于这个，我想知道，
是不修心中心，也不应该喝酒吃肉啊。
嗯。哦，就他们觉得，他们好像觉得，哎呀，咱已经见性开悟了嘛。
不像，不像是见性开悟的，怎么可能啊？元音老人在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宋志明。当时的时候他就许人开悟嘛，就是那些人 喝酒吃肉又说是宋老师许开悟了，所以老人就严厉的批评了宋志明嘛。
那我们身边就有这醉酒的
吗？绝不能把喝酒吃肉作为判断是否开悟的标准，这绝不对啊。
他非但是坏心中心法，还坏佛法。
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有一条嘛，就是说视众生如己，不忍食其肉嘛、啊、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长长久久的事情，不是说你修完三年就可以那个去破这个。
你应该这样说吧，就是说的是他不喝酒不吃肉不能判断成他作为开悟的标准，但是同样的喝酒吃肉更不能判断成是开悟的标准啊。听清楚没有？不喝酒吃肉不是开悟的标准，但是喝酒吃肉绝对的完全不可能成为是开悟的标准，这哪能行啊？
这个答案我比较肯定。
嗯，
跟我回去就可以给他们说一下。
你跟他说也没有用，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不做就行。
嗯，我们开悟就是清醒，不随着他们走，我们心里头明辨是非，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要怎么弄。
老师，是不是有妄念才会入生死轮回？打掉了妄念之后，其实就没有了生死轮回。
你这不是正好是妄念吗？你这不是正好是生死轮回吗？我是应该纵容你答个是，还是咋的？
对，就是轮回是妄念造作用，所以
咋的？
解脱了之后就不入轮回，就是因为他妄念转换。
你这个有这个因为所以，这就是妄想。轮回本来就是虚妄的，你是立了一个实有的轮回，又立了一个实有的解脱。你当然了，你道理上可以说，你从无名说起，可以啊。那哪只是妄念呢？那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那后面才是取舍分别呢。你还想咋的？没有轮回啊？没事没事，不着急，拿着话筒再想一想，有什么不甘心的？
嗯，
再想想。哎，永嘉正道歌上有一句话，你学读过永嘉正道歌没有，王师兄？无名实性是什么呀？啊，对对对，好，你读过就行。你想咋的，郑师兄？ 关于解脱还想咋的？还想上天？可以上天，但不是解脱。
好，
有就说啊，对，你说，你说，嗯，
你不出问题，算不算问题？
提不出问题挺好的啊，没什么。
提不出问题，
打你一个算问题，打你一个不算问题，怎么样？你的心没有安，正常的。
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本身有问题。
正常的，大家的心没安，不踏实，不踏实。实际上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心不安，不踏实。这实际上就在除无明了。无明就是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答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没有一个明确的疑惑，这就是破无明的开始。修心中心都必经的，没事儿啊。没有问题。还有的人知见挺正的，人家一说就心虚，是不是啊？别理会这些，没什么的啊。我们也没有任何有实的，我跟你说，你不信你问问我们，新政个啥，我们就说回去睡觉吧。好吧，好好睡一觉啊，夜里起来啊。
但是还有一句话，我不能带你睡觉。你不肯睡觉，那是你的事。